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5月1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的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军舰昨天星期二在南中国海执行自由航行任务；土耳其关闭了边境，导致叙利亚难民家庭分离；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对外公开巴拿马文件资料库；美国表示强烈支持台湾参加本届世界卫生大会，可是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却出现了很大的政治困扰，我们有详细的探讨；伦敦第一位穆斯林市长坐地铁上任，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星期二，也就是在昨天，美国国防部派遣了一艘军舰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水域执行自由航行任务。五角大楼发言人厄本表示，威廉·劳伦斯号军舰在中国控制的永暑礁12海里之内的水域航行，以挑战对南中国海一些过分的主权声索。中国星期二上午做出愤怒的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记者会上说，这艘美国军舰非法驶入中国领海，对该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在有争议的永暑礁上，中国修建了1万英尺的飞机跑道和其他军用设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面，这是美国军舰第三次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执行自由航行任务。在另外一方面，美日海军将领说，美日同盟对于维护亚太地区海上安全与稳定非常的重要。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斯科特·斯威夫特说，同盟关系处于最稳固的时期。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跟常晓的报道。
The U.S.-Japan alliance has been alluded to before by the ambassador and others.
美日同盟从未如此稳固，很难相信还能再怎样稳固。
斯威夫特上将是在5月6日华盛顿智库美国替川和平基金会举办的论坛上说这番话的。他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伙伴和盟友仍然是保障地区安全的支柱，尤其是美日、美韩、美澳关系为美国与地区其他盟友的合作提供桥梁作用。日本海上自卫队干部学校校长大冢海夫中将在谈到两国的同盟关系时说，
如果今天或者明天一声令下，两军可以并肩作战，我对此有信心。
他代表因地震救灾未能出席的海上自卫队幕僚长武举久治发言时说，印度支那太平洋地区的海上安全面临许多挑战，不仅有海洋争端这样的传统挑战，还包括海盗、一些国家试图通过武力或胁迫改变现状这样的非传统挑战。这些问题，尤其是后者的应对与解决，需要多边合作，而日美两国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他特别提到中国，说中国不断侵犯他国水域，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围海造岛以及建设军事化设施等行为，让周边国家感到警觉。
如今对印度支那太平洋地区来说，我们面对一个在海军和海事执法船数量方面拥有军事优势的中国，这是这个地区历史上史无前例的。
他说，南中国海水域是重要的海上贸易通道，因此保持这个通道的自由开放和稳定对地区和全球发展都至关重要。前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论坛的另一场讨论会上也表示，当今世界面临诸多挑战，在许多情况下容易出现过度反应和误判，在管控这些风险和局势变化的问题上，同盟关系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美日同盟。美国之音莫宇、常晓、豫港、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叙利亚内战的一些问题。叙利亚政府现在宣布将阿勒颇市摇摇欲坠的局部停火延长48小时。那里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之间的战斗节节攀升，威胁到在叙利亚全国的停火。叙利亚国家通讯社称，军方宣布星期五生效的局部停火延长到星期二早些时候到期。美国跟俄罗斯上个月帮助斡旋达成了在拉塔基亚和东乌塔的一个类似的局部停火，设法保持二月份开始的全国停止敌对行动不致瓦解。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最近几周一些最激烈的战斗都是在阿勒颇展开的。四月下旬以来，有将近300名平民在当地的动荡中丧生，包括在对医院的空袭中丧生。美国官员说，虽然总体目标是让叙利亚全国范围内的停止敌对行动维持下去，但是少量的局部的停火也是有益的。多年来的叙利亚内战导致了几十万人逃离家园，也导致了欧洲的难民危机。那么最近几个月呢，土耳其加紧控制其与叙利亚的边境，以阻止难民潮。当地官员说，携带正确文件以及伤者可以允许通行，但是呢，安卡拉方面表示，最近跟欧洲达成的移民协议给土耳其带来收紧控制的压力，这些限制呢，导致试图逃离叙利亚内战的家庭分离。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里奇·维尔所做的报道。
五岁的阿里身患哮喘，他使用呼吸机辅助呼吸。他的母亲萨马尔四个月前带着阿里和他9岁的表哥逃离了阿勒颇的家，因为俄罗斯和叙利亚政府军加剧了对这个由叛军据守城市的空袭。阿里的父亲花钱找走私犯帮助他们逃往土耳其。
我的丈夫也想来土耳其，但是太贵了，所以他只能把我送到这里。边境关闭了，蛇头想要收很多钱。
土耳其今年初开始收紧边境，安卡拉方面表示，土耳其已经接收了250多万叙利亚难民，并受到阻止难民潮流向欧洲的压力。然而，这却导致了家庭分离。萨马尔、阿里和梅萨以及萨马尔的哥哥一起住在土耳其城市加吉安泰普。他的哥哥18个月前来到土耳其，他一直在一家制衣厂工作来养家糊口，但是最近工作都没了。
这儿有很多叙利亚人，刚开始的时候特别艰难，我学了一些技能，但是这里工作机会很少，很难找到工作，我正在寻找，希望能找到些什么。
没了收入，生活变得更加艰难。阿里的呼吸机只有在补充了正确的用药后才能良好运作，但是他的母亲就连支付呼吸机的电费都很勉强，更别提药了。
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很贵，我想要给我的孩子弄一张难民身份证，那样看医生会容易一些，但是那也需要钱，这里的生活很艰难。
萨马尔的丈夫正在试图售卖他在阿勒颇的店铺，这样他就可以支付偷渡费和家人团聚。然而没有人想要在战区购买一家店铺。与此同时，萨马尔依赖着富有同情心的当地人的施舍照顾着他的孩子们。美国之音里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有关于巴拿马文件的最新消息。所谓的巴拿马文件显示了全球权贵们利用离岸避税天堂隐藏财富的秘密。有关报道上个月曝光之后呢，导致了冰岛还有西班牙高层官员下台，给英国首相卡梅伦带来难堪，并指称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朋友涉嫌洗钱。国际调查记者联盟说，星期一向公众开放资料库将可能带来更大的影响。该联盟掌握了从一个巴拿马律师事务所泄露的1150多万份文件，这些文件最初只提供给某些记者。该联盟星期一下午在美东时间2点在其网站上开通了一个包含20万份离岸公司的可搜索数据库，预计这些公司的持有人来自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这个数据库融合了巴拿马的莫萨克冯塞卡律师事务所被盗文件的信息，以及国际调查记者联盟之前有关于国际避税调查的信息。在巴拿马文件中还显示了有20000家登记公司是来自台湾。那么谈到了台湾，美国星期一表示强烈支持台湾参加本届世界卫生大会和在世界卫生组织工作中的参与。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5月6号收到了世界卫生组织邀请台湾卫生福利部参加于本月23号开始的世界卫生大会的邀请函。美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伊丽莎白特鲁多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说，
我们高兴看到台湾收到了参加今年5月23号至28号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的邀请。台湾在过去7年作为观察员参加了世界卫生大会。美国强烈支持在世界卫生大会的此项参与，以及台湾在世界卫生组织相关活动的工作中有意义的参与。我们知道，台湾对世界卫生做出了重要贡献。台湾在世界卫生大会和世界卫生组织工作的参与，有助于一个更安全、更健康的世界。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5月6号致函台湾卫生福利部部长蒋炳煌，邀请台湾以中华台北观察员名义参加第69届世界卫生大会。信中特别说明，邀请依照的是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和世界卫生大会25.1号决议中包含的一个中国原则。台湾自2009年开始以观察员名义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世界卫生组织这次在邀请信中注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少有的举动。对此，美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特鲁多只是表示，美国继续实行基于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政策。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台湾新政府要在5月20号，也就是再过10天就要上任了。但是在还没有上任之前，面临第一个重大的考验，就是马上在5月23号世界卫生大会的参与问题。上个星期五，台湾终于接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邀请，出席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可是呢，这个邀请函却附加了一个中国原则的文字，这引发了台湾舆论哗然，新政府也表达抗议。那么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出现的政治困境，有关的探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政府星期一对台湾接获世卫大会的邀请表示高兴，并称美国强烈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相关活动。对于世界卫生组织在邀请函中附加的一中原则引发的争议，以及中国的一中原则和美国的一中政策有何不同，国务院发言人特鲁多在例行记者会上都没有答复相关提问。台湾自2009年马英九政府上任后，每年都接到世界卫生组织 WHO 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世界卫生大会。今年面临台湾新旧政府5月20号交替的敏感时间，台湾在迟迟等不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消息时，内部都在猜测民进党的蔡英文政府上任后，台湾出席世界卫生大会一事可能生变。5月6日，台湾终于接获 WHO 邀请出席今年世界卫生大会，但这封由台湾驻外单位转来，以世卫组织干事长陈冯富珍具名的邀请函影本上面却附加了一个过去几年没有的文字，一开始就提到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及一个中国原则的字眼，引起台湾舆论哗然。一些批评人士甚至认为，面对北京以此做法给蔡英文穿小鞋，台湾应该选择不参加大会。台湾药学国际合作中心秘书长李孟山上个月到华盛顿来参加非政府组织活动时，曾经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提到，自己过去几年以非政府组织成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相关活动的经验。他说，中国对台湾参与国际卫生组织活动有明确的底线。李孟山说，
那之前有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台湾的学生不小心误入了一场会议，内部会议。那这个内部会议是各个官方的国家才能代表才能够出席的。那在这场会议当中，议题是什么我有点忘记了，但是有大陆的学者、大陆的代表是说很明确的说，他们关于台湾的议题底线踩得很紧，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在那个内部的会议里面很明确的讲到。
林孟山表示，面对北京的打压，台湾要扩大国际参与，必须有长远的计划，其中包括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尤其是美国的公开支持。李孟山说，
美国能够帮助我们的，就是在官方在 public speaking 的时候明确的表达他们的立场，这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 basic， 至少美国站住了这条底线，大陆不能够跨过这个底线，不然就难看了。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5月6号说，台湾今年能受邀出席会议是大陆方面释放的善意。他说，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必须在一个中国原则下通过两岸协商来安排。台湾自2009年以来参与世卫大会是台海两岸双方坚持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所做的特殊安排。民进党新政府准发言人童振源在5月8号的记者会上宣布，将由已被任命为卫生福利部部长的人选林奏炎出席世卫大会。他说 WHO 没有必要在邀请函上连结一中原则。对于马晓光称台湾参与 WHO 是在一个中国原则下所做的安排，童振源批评这是以政治力干预台湾参与世卫组织，他对此表示严正抗议。台湾卫生福利部星期一在一个记者会上证实，台北时间当天上午收到世卫组织寄来的邀请函正本，但由于星期一已是报名截止日期，卫福部官员又表示邀请函上并没有网络报名的账号和密码信息。台湾媒体报道说，台湾能否赶上报名限期成功出席今年大会不无疑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朝鲜的动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二主持在平壤市中心举行的大规模游行，庆祝执政党劳动党代表大会闭幕。在这次党代会上，金正恩巩固了对政权的掌控。数十万身穿鲜艳服装的朝鲜人走过金日成广场，金正恩从观礼台向民众招手致意。这是朝鲜劳动党36年来首次举行代表大会，大会在星期一闭幕。此前与会代表通过了金正恩提出的并进政策，也就是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增强朝鲜的核武力量。在朝鲜劳动党代表大会上，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李永吉受命担任几个高级职位。几个月前，韩国情报官员曾经说李永吉因为腐败及其他罪名遭到处决。那么在朝鲜劳动党时隔36年之后再次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做出了决议，将不顾国际社会的阻拦继续发展核武器。朝鲜还表示将做一个负责任的核国家，承诺在其主权没有受到其他核武器侵犯的情况之下不会动用核武器。有关的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周一报道，劳动党全国代表大会达成一致，朝鲜将加强自我防御性的核武器发展能力。朝鲜表示，除非其主权首先受到他国核武器的侵犯，否则朝鲜不会动用核武器。朝鲜国家媒体报道，在劳动党代表大会的第三天，大会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进行审议之后达成决议，将进一步在质量和数量上加强朝鲜的核武能力。对此，韩国周一重申了其不承认朝鲜是核武国家的立场。
我们的立场与国际社会一致，那就是我们不承认朝鲜是核国家，这一立场不会改变。韩国政府将继续加强努力，通过严厉施加制裁和压力使朝鲜放弃核项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中方希望通过谈判对话等方式和平解决半岛的问题，这个立场没有变化。
我们对半岛核问题的立场已经重复多次没有变化， 我想说，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维护半岛和平稳定，那么通过谈判、对话、协商来解决半岛核问题，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有利于东北亚的和平与发展，也有利于维护国际核不扩散机制。
这次朝鲜劳动党代表大会于上周五召开，金正恩高度赞扬了朝鲜近期的核试验和卫星发射，外界对朝鲜正在准备进行的第五次核试验的担忧与日俱增。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菲律宾选民星期一选出了一位新总统，人们预计未来美菲防务关系可能会遇到挫折。不过呢，如果中国在南中国海继续咄咄逼人的姿态，那么美国跟菲律宾会继续在安全领域密切合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预计菲律宾南部的达沃市市长杜特尔特星期一赢得总统大选，接替阿基诺三世成为下一届总统。杜特尔特在竞选期间以他口无遮拦的演讲方式和强力对付犯罪和腐败的诺言赢得了众多选民的支持。他还说，当选后他会努力寻求跟中国对话的途径，处理两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在过去六年执政期间，阿基诺三世领导的政府逐渐深化了与美国的防务合作关系。过去两年来，中国在马尼拉所称的菲律宾西海海域大举填海造地，实施军事化，将美菲军事关系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华盛顿的观察人士说，杜特尔特在当选后执政初期会谨慎甚至拖延实施前任政府与美国达成的一系列防务协议，包括菲律宾向美军开放使用五个军事基地。在美菲协会四月底举行的一场讨论会上，前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卢格说，未来美菲两国防务合作关系的发展将难以预料。这不仅因为菲律宾政府换届，也因为美国即将有一位新总统。
我看到这样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新一届行政当局上台，尤其是一个不同的政党执政时，往往会把严厉的竞选言辞当真，不加思索地否定前任政府的任何政策。
不管下一届政府由谁主政，前参议员卢格期待美国和菲律宾会基于两国的共同利益继续推进这两个盟国的防务合作关系。
增进我们两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包括美菲强化防务合作协议和让美军使用五个军事基地，是基于我们都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和其他地区咄咄逼人的行为感到忧虑。
随着阿基诺三世卸任，菲律宾驻美大使库西亚也将离职，他也期待阿基诺政府与美国建立的合作关系会继续下去。
过去六年来，阿基诺政府在防务与安全、人员交流和经济来往等方面深化了与美国的关系，为下一届政府继续这种合作关系做好了准备。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一针对菲律宾大选发表评论，批评现任政府没有诚意跟中国谈判解决南中国海主权争端，但称这一谈判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台湾和日本最近呢，在有争议的海域发生鱼市纠纷，那么台湾朝野立委建议应该通过协商来解决争议。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台湾应该透过外交途径解决与日本在冲之鸟海域的争议。
这个事情大概三个途径啊，第一个武力解决，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好，也希望不要发生的。外交协商，这是最可行应该来推动的管道，但是你要一定的实力做后盾啊，不然他也不跟你谈嘛，对不对？第三个国际解决。
江启臣委员还说，外交协商必须双方愿意坐下来谈，但是如果日本方面不愿意，台湾也无可奈何。台湾外交部次长侯青山说， 台日已经同意双方协商冲之鸟海域的争议，不过时间还没有敲定。侯青山次长还证实，台日之间于2005年陈水扁执政时期确实建立了默契，在冲之鸟水域一旦日本公务船出现，台湾渔民就会获得通报必须离开。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一邀请外交部等部会首长就台湾渔船于冲之鸟礁海域遭日本强扣等议题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台湾总统马英九日前接见来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胞弟日本众议员岸信夫时表示，双方船舰都已经到达冲之鸟礁的公海，希望双方自我克制，不要发生冲突，以免影响彼此友好的关系。马英九还指出，台湾不会退让，既然双方都认为自己有道理，就交付国际仲裁。另一方面，台湾的外交官会继续和日本朋友协商，希望找出解决方案。台湾政府上周五派出船舰前往冲之鸟海域护渔，日本巡视船随即进行跟踪监视，双方距离3到8海里，没有发生摩擦，日方也没有驱赶台湾的船舰。台湾民进党立委陈亭妃批评，根据台湾总统府发布的相关新闻稿，2014年称冲之鸟岛，2016年又称冲之鸟礁，在这种情况下要如何与日方协商？
那到底我要相信103年的马英九，还是要相信105年的马英九？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矛盾啊。
陈亭妃委员还指出，台湾渔民的诉求很简单，就是再到冲之鸟海域附近捕鱼的时候，不要再遭到日方的扣押。台湾后任总统蔡英文日前也和岸信夫进行了会面，双方同意紧速解决冲之鸟争议。蔡英文稍早到外交部听取简报后强调，将全力捍卫台湾渔民的权益。台湾东胜级16号渔船上个月25号于冲之鸟海域捕鱼，被日本公务船扣押，台湾渔民在缴交600万日元保证金之后才获得释放。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蔡正元透过脸书表示，将冲之鸟争议送交国际仲裁是一箭三雕的好方法，不仅可以让台湾获得国际宣传，也可以逼日本及中国大陆表态。日本方面表示，冲之鸟岛礁是日本的领土，其周边200海里为经济水域，不过台湾和中国大陆都不予承认。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前美国副国务卿伯恩斯5月6日在华盛顿表示，美国下任总统将面临自罗斯福总统以来最为复杂、最为困难和艰巨的议程，而最为困难的外交挑战就是平衡好美中两国之间存在的伙伴与竞争关系。这位资深外交官认为，把习近平治下的中国看作是美国的敌人，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丽雅的采访报道。
在2005到2008年期间担任美国副国务卿的伯恩斯，星期五应邀在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发表有关美国下任总统在亚洲所面临的安全挑战的演讲。伯恩斯表示，在今后的半个世纪，亚太将是对美国最有战略重要性的地区。美国下届总统最优先的考虑是如何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他说
：“Certainly, the United States has to get right. I think the most difficult diplomatic challenge again of the next half century.”
中国在帮助如何解决气候变化、人口贩卖、反恐以及国际卫生等跨国问题上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因此美国必须与中国政府进行密切的接触。他认为应该大大增加美中两国领导人会晤的次数，从目前的每年1-2次增加到每年5-6次。他警告美国不要犯把目前的中国当作敌人的错误。他说
And the mistake that many of us make because we're so focused on competition.And the military part of the relationship is not just
是两国共生的关系，不仅是在经济上，在外交和政治上也是如此。他说
It's not a contradiction to say 目
前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外交与国际关系教授的伯恩斯，在强调与中国加强接触的同时，也表示在伙伴关系与竞争之间有一个平衡，而美国必须兼顾两个方面，这是非常重要的。他说
But that as China begins to push out as they are,
伯恩斯说，中国需要知道国际海洋法是规范国际以及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法律，中国还必须理解美国与日本的关系以及美国对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安全承诺坚如磐石。这位前外交官认为，美国下届总统必须继续奥巴马总统的向亚太再平衡的政策，包括继续维持美国与亚洲国家的同盟关系，强化与越南、马来西亚等非条约盟国之间的安全关系，以及加强与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是美国下任总统在亚洲的优先考虑。他在最后提到了朝鲜问题，不过他在回答问题时说，朝鲜问题也许是美国下届总统要优先对付的问题。伯恩斯在被问到如何看待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时表示，两国目前的结盟只是一个暂时现象，因为他们的战略利益不同，而且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俄罗斯则是一个走下坡路的大国。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共和党事实上获得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川普，他的讲话在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受到新的注意。与此同时呢，川普还有他的民主党竞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还有参议员桑德斯都表示他们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事实上呢，在今年这个选举年，没有多少竞选总统的人为自由贸易辩护。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会毁坏俄亥俄州的汽车行业。跨太平洋伙伴协议在今年早些时候签署，其宗旨是降低关税，提升环太平洋12个国家的贸易。这协议尚未生效，而且在美国总统竞选中也没有获得竞选者的支持。
我先前确实希望本届政府所谈判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会一举了结许多人对贸易协议所感到的许多担忧，但是我一看到协议的后果就立即表示反对。
克林顿在奥巴马总统第一个任期内担任国务卿，他当时称赞该协议是贸易协定的完美的样板。作为总统候选人，他对该协议所表达的担忧显示了在这个选举年贸易问题成为众人不满的对象。
看看我们达成了那些可怕的贸易协议吧，我们跟每个国家做生意都大亏，我们的就业职位被吸走，我们的工作被吸走，这种事情正在发生，真是不可思议。
有时候这种辩论令人困惑，例如川普表示强烈反对对美国的出口产品征收关税，而这种税正是跨太平洋协议所要取消的。
在你们出口农产品，也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农产品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会有38%的关税，对不对？出口日本要38%的关税，想想吧。
在有关的辩论中，白宫立场坚定。
从经济战略价值观的角度来看，我们很有理由认为国会采取行动批准总统所谈判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是明智的。
共和党主导国会已经授予快速通道的权利，以加速批准贸易协议，但国会两院都没有表示计划在近期的将来对跨太平洋伙伴协议投票表决。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伦敦日前选出了历史上第一位穆斯林市长，他的名字叫萨迪克。星期一就是新当选伦敦市长萨迪克第一天上任，上任的时候呢，他是坐地铁来到办公室上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萨迪克萨迪克汗在摄像机的包围中走向市政大楼，他向拥护者们挥手致意。萨迪克汗是一位公交车司机的儿子，他热情地向一辆路过的红色公交车挥手。
London、
萨迪克汗在大选中击败了保守党人扎克·戈德·史密斯。戈德·史密斯试图把萨迪克汗描绘成极端分子。萨迪克汗曾经是人权律师，他称这次选举肮脏和制造分裂。当天稍后，萨迪克汗会见了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敦促他积极展开活动， 在下个月的全民公投中继续让英国留在欧盟。
我认为工党应该参与辩论，科尔宾在辩论中争取让我们留在欧盟中。我们要向民众解释为什么欧盟对伦敦和英国的繁荣如此重要，为什么对我们的文化、社会、安全和经济有着巨大的好处。我期待科尔宾和工党还有那些在选举中赞同我们的保守党人发动起来，让我们留在欧盟中，这比党派政治更重要。
公交车司机的儿子萨迪克汗以超过13%的选票击败了亿万富翁的儿子扎克·戈德·史密斯。保守党称这次选举是一场政治混战。萨迪克汗指责保守党的策略，他说工党应该从这场制造分裂的选举中吸取教训，更加果断有力地回击针对工党的反犹太主义指控。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最近席卷哈萨克全国多处，最近发生大规模民众抗议活动，担心土地改革引来中国更多的扩张。中国是经济低迷的哈萨克斯坦的主要投资和援助国，可是当地社会仍然把中国视为是主要的威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从四月末到五月初，在哈萨克斯坦全国许多地方分别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活动，每个城市的参加人数从几百人到数千人不等。示威活动主要是抗议土地改革可能引来中国对哈萨克更严重的扩张行动。示威者说，土地改革将使中国人能更长时间和更容易地租赁哈萨克土地，土地租赁期结束后，中国人能够延长，更多的中国人以及他们的后代会在这些土地上繁衍，中国未来会控制整个哈萨克斯坦，哈萨克人的后代将成为中国人后代的奴隶。为了减缓哈萨克巨额财政赤字并增加政府的收入，哈萨克去年秋季修改了土地法，允许外国人租赁哈萨克农用耕地的期限从目前的10年提高到25年。此外，哈萨克人也能更方便地购买农用耕地。修改后的土地法原计划在7月1日实施。经济部长多萨耶夫说，政府将会立刻出售170万公顷的农用耕地。当局的举动立刻引起大批民众走上街头抗议。示威者认为，哈萨克到处是腐败，各主要城市周围值钱的土地均被政府官员、有势力的法官、检察官等控制，大批优良农用耕地被总统的亲属或是同政府关系密切的利益集团掌控，他们随后再把这些土地转租给中国人，因此通过土地改革获利的是利益集团和外国人，也就是中国人，而普通民众却不能获益。政治分析人士说，哈萨克斯坦目前深陷经济危机，而中国现在几乎是唯一一个对哈萨克提供主要帮助和投资的国家。为了摆脱经济困境，哈萨克政府也积极寻求与中国扩大各个领域的合作。双方商定的一些大型合作项目包括了农业领域。中国的一些大型农业集团进入哈萨克斯坦自然需要大片的土地。哈萨克政治学者萨特帕耶夫说，从官方的层面上来看，哈萨克不把中国看成是军事威胁，但是在民间恐惧中国、担心中国扩张和威胁的情绪长期在哈萨克社会中存在。萨特帕耶夫说，民间主要是从经济角度看待中国的威胁，老百姓认为中国在经济上对哈萨克扩张，特别是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这种恐惧心理也时常被哈萨克反对派利用。此外，人们还担心中国在人口上的压力，人们害怕更多的中国移民进入哈萨克。哈萨克的石油城市扎纳奥金在2011年曾经爆发过一系列大规模的抗议活动，那些抗议活动后来发展成为同警察的冲突，造成十几人到数十名石油工人被警方开枪打死。当时示威活动的主要诉求是提高石油工人的工资待遇，同时抗议中国资本同当地的利益集团 串通联手迫害石油工人。2009年时，有报道称中国试图租赁哈萨克大约100万公顷的耕地，也引起抗议活动。萨特帕耶夫说，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不断扩大，中国因素将长期在哈萨克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存在，但许多人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很难改变，前景并不乐观。萨特帕耶夫说，可以预计未来对中国持更宽容态度的人会增多，因为两国接触在扩大，更多的人开始了解中国，更多的人在中国留学。但是也应该看到哈萨克的民族主义势力在不断壮大，他们把中国和俄罗斯都视为威胁，这股势力未来占据主导地位的可能性非常大。1995年的哈萨克土地法允许外国人租赁土地长达99年，但2001年时改为49年，2003年时缩短到10年。苏联解体之后，同其他的中亚国家相比，哈萨克斯坦经济发展迅速，社会相对稳定，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牢牢掌握权力，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活动并不多见。学者萨特帕耶夫认为，这次民众示威反对土地改革和抗议中国扩张，其实仅是一个借口，真正的麻烦可能是民众对当局的许多举动都非常不满，这些不满过去都被经济繁荣和增长所掩盖，但不满却在不断积累。分析人士说，在经济形势好的年代，纳扎尔巴耶夫政府有财力收买民心，维持社会稳定，但哈萨克斯坦目前深陷经济危机，本国货币多次剧烈贬值，公共服务费用大幅上涨，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民怨越来越多。哈萨克斯坦70%的出口商品都是石油，原油和其他原材料商品价格下跌，重创哈萨克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今年哈萨克经济增长仅为0.1%，明年为1%。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几天前已经下令冻结土地改革，有关法律推迟到明年实施。他还要求政府官员针对这个问题更多向民众解释。土地法修改的主要推动者经济部长多萨耶夫宣布辞职。纳扎尔巴耶夫警告说，继续和更多的抗议活动只会带来流血和暴力。哈萨克官方媒体指责抗议活动有外来的西方势力的支持，并称抗议是暴乱，每一名示威者都得到了$50到150的报酬。抗议者说，示威活动是民众自发参加和组织，根本没有报酬，当局有意抹黑他们。哈萨克社交网络上有人呼吁5月21日在全国各地同时举行示威抗议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的新政府要在5月20日上台，也就只有10天的时间了。新任的马英九政府，这两个新县政府呢，如何回应世界卫生组织邀请函当中提到的一个中国原则，他们有不同的看法，争执不下之际呢，台湾受到的邀请函没有网上报名的密码，引发各界的担心。不过台湾外交部星期二宣布，经过努力最终完成了注册手续。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星期二，台湾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回函报名资料已经当面交给了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如期完成了在最后一天报名注册的相关手续。此前卫福部星期一收到世卫组织邀请函，当天就是世卫大会报名的截止日期，而信函中没有网络报名所需的密码，和过去3年的做法有明显不同。如何完成注册报名，着实让台湾各界捏了一把汗。不过外交部星期二说，台湾驻日内瓦办事处处长已经在瑞士时间9号下午2点半将报名资料提交世卫组织，因此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报名手续已经在5月9号如期完成。在送交世卫组织的资料当中， 还包括卫福部现任部长蒋炳煌和将率团参加 WHA 的准部长林奏炎分别向 WHO 发出的回函。现任部长的信函说明了率团参会将由新部长担任，无法代表新政府表达立场之外，还特别强调了马英九政府八年来一贯的立场，包括一中各表和九二共识。信函表明，台湾参加世卫大会和以往的执行策略没有任何改变。卫福部准部长的回函在提起这次大会代表名单之外，还强调世卫组织的宪章表明健康是基本人权、普世价值，因此台湾的参与不应该因为政治信仰不同而区别对待。同时还指出，世卫大会邀请函中加入一中原则的做法没有必要。代表新政府的行政院准发言人童振源强调，一中原则跟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并无关联。他说，台湾出席世卫大会并不表示台湾就接受信函中提及的一中原则。立法院国民党团今天指出，因为有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基础，才能和中国大陆和平互动，也才能争取到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卫大会等国际组织。国民党说，没有九二共识，连出席世卫大会的机会都没有。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跟美国有关的消息。奥巴马政府就北卡罗来纳州所谓的厕所法案对该州提起诉讼，称该法律违反了联邦反歧视法。北卡的法律要求变性人使用符合其出生时候的性别而不是他们自己认为的性别的公共厕所。美国司法部长林奇星期一称，北卡罗来纳州的法律是州政府支持的歧视，并让他想起了黑人被禁止进入公共设施以及各州决定什么人可以结婚的年代。联邦政府的起诉对象是北卡的共和党籍州长帕特·麦克罗伊。该州公共安全部以及每年得到几百万美元联邦资金的北卡罗来纳大学。麦克罗伊和这项法律的支持者们争辩说，该法对在公共厕所保护隐私并且防范男性利用女厕所窥视和袭击妇女是有必要的。林奇说，北卡发明了一个不存在的借口来歧视和骚扰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政府计划在今年九月放弃对互联网域名管理权。一些美国国会议员担心，这将助长像中国这样没有言论自由、互联网自由的国家对互联网的控制。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魏芝的报道。
目前，互联网域名管理由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简称 ICANN 的机构负责。这个非营利国际组织创立于1998年克林顿政府时期，总部设于美国加州。 ICANN 根据与美国政府商务部的合同关系，负责全球互联网域名和 IP 地址分配等相关职责。美国政府早在2014年就宣布退出对互联网的管理控制，交给多方利益相关者管理。这项移交有可能在今年9月政府与 ICANN 双方合同到期的时候落实。 ICANN 负责全球利益相关者交流项目的副总裁克里斯托弗·蒙蒂尼告诉美国之音，
So we're a mature global nonprofit organization, and
我们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全球非盈利组织，通过自愿参与的方式在运作。美国在兑现承诺，支持一个多方利益相关者模式来管理互联网这一重要的技术组成部分。
Support a multi-stakeholder approach to managing this important technical aspect of the internet.
支持者认为，美国政府的决定是互联网管理发展过程中及时而积极的一步。不过，一些美国国会议员表示反对。共和党参议员兰克福德告诉美国之音，现在美国通过 ICANN 委员会控制互联网网站的命名权，而不是控制其内容，这保障了互联网的自由和开放。
他说
I think it's a bad idea to be able to put that out and allow China as much right as the United States into the naming rights.
我觉得让中国在互联网域名实际运行谁参与决定谁不参与决定这些方面和美国享有相同的权利是很不明智的，应该保持互联网开放自由，互联网应该绝对自由。如果我们允许任何人，尤其是在试图控制网络方面臭名昭著的中国来控制互联网，我认为这对全球都是不利的。
最近，兰克福德参议员与另外两名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和麦克里多次致函 ICANN， 要求该机构澄清与中国政府的合作关系，以及 ICANN 前 CEO 法迪·切哈德参与中国的乌镇互联网大会是否有利益冲突。ICANN 在北京设立的联络中心就设在中国政府机构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同一座建筑。兰克福德参议员说，
现在美国政府推动把互联网交给包括中国与俄罗斯的机构来管理，而中国在这方面是行为最恶劣的国家之一。事实上，他们在试图建立一个体系，使他们的人民根本不必与互联网联系，完全受到政府控制。在我看来，这是全球自由交换信息的一个倒退。
That to me is a step backwards for freedom of interchange of ideas in a global setting.
今年四月 ，ICANN 理事长史蒂芬·克罗克对议员们的质疑回复说，ICANN 不为任何特定的利益相关者的意见背书，不管该组织的联络业务如何，其咨询委员会的组成或在哪里举行会议。在这个意义上说， ICANN 与作为全球互联网利益相关方的中国的合作并不意味着在任何层面对中国政府或其政策的支持。针对议员们的质疑， ICANN 全球利益相关者交流项目副总裁蒙蒂尼说，美国国会两党普遍支持政府放弃互联网管控权的计划。蒙蒂尼说， ICANN 今年三月提交了管控权移交提案，他说这个提案包括保障机制，避免任何国家或利益相关团体掌握比别人更大的影响力。他说
And while there may be one or two vocal opponents who are
或许有一两个议员发出强烈反对的声音，那是因为他们对我们的提案不太熟悉。我们相信如果他们看了提案，他们就会觉得放心，他们担心的事情不会发生。
They should be somewhat relieved that their fears won't be realized.
目前，美国商务部正在审议这项提案。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上个星期在印第安纳州轻松击败主要对手克鲁兹之后呢，美国房地产大亨川普成为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已经没有悬念。在美国制造业袖带上的印第安纳州，贸易还有就业流失是选民心头之痛。川普在竞选期间屡屡就贸易问题抨击中国和墨西哥等美国贸易伙伴。他在最近这场初选当中赢得决定性胜利应当不算意外。那么贸易专家们此时呢就告诫说，假如川普当选总统并且推行他的贸易政策的话，美国人并不会成为赢家。有关的详细探讨，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在华盛顿的报道。
许多人说，不按常理出牌的亿万富翁川普在共和党初选中能够赢得令人意想不到的支持，是因为他深谙如何从选民最关心的议题渔利，加之他对政治正确的摒弃，相当多的选民会将他视作一个敢言的人。印第安纳州初选前，川普在当地的竞选集会中再度的批评中国的贸易政策，指称中国强暴了美国。川普说，我如果当总统就要扭转局面，我们有500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跟中国有贸易赤字，我们要扭转局面，因为我们不能继续让中国对我们的国家施暴，而这就是他们正在做的，这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盗窃行为。印第安纳州是所谓的袖带州，由于美国制造业的萎缩，原本由制造业支撑的就业机会也在消失，这也令近期决定在3年之内关闭在印第安纳州工厂的冷气设备制造商开利成为参选人的抨击目标。 开利计划将制造工厂迁到墨西哥的蒙特雷，而对于印第安纳州来说，意味着1400个就业机会的流失。两党参选人很清楚，贸易和制造业就业是赢得该州的关键议题，也都承诺要帮助印第安纳人保住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开利工厂做叉车工的57岁的工人罗伯特·詹姆斯对 CNN 说，我现在看到一些参选人是机会主义者，在利用这个困境，他们在从中渔利。但是他也认为这些参选人帮了他们的忙，因为开利关闭当地工厂的事情需要更多人的关注。贸易学者加里·哈夫鲍尔是位于华盛顿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他说川普在竞选中成功地利用了民众的困境。他对美国之音说，
川普在很大程度上把民众的怒气和不满引向了国际贸易，夸大了其造成的影响，但是他做得很成功，他是个不错的演讲者，言简意赅，他因此让不少人相信导致他们的不幸的原因是墨西哥、中国和日本。他说，你们的不幸是有原因的，我会改变这个局面，他因此而广受欢迎。
哈夫鲍尔说，危机之后的美国经济复苏步伐非常的缓慢，美国人面临就业问题和薪资上涨过于缓慢的问题，民众因此而有怨气和怒气。分析认为，川普竞选期间做出多项的承诺，有一些超出了总统的权限，例如要在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建起一道墙，而在国际贸易方面，总统的权力可能让他的贸易政策得以实施。例如，作为总统，他可以以美国制造商面临不公平竞争或者美国人的知识产权被盗用等为由，惩罚其他的国家。他也可以说服国会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45%的关税。但是许多专家指出，川普的办法或许真的能让中国尝到苦头，但问题是，那并不意味着这种惩罚手段会也能解决美国的经济问题。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在双边贸易中长期享有巨额的顺差。2015年，中国向美国出口了4819亿美元的货物，占当年美国进口总额的1/5，也创下历史新高。而去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则为1162亿美元。美中贸易失衡在美国已经是一个政治问题。川普在共和党初选辩论中曾经说，他提出对中国货征收45%的税，是要吓唬中国，如果不守规矩就会征税。但是专家们指出，即便川普当了总统，并且真的对中国和墨西哥进口商品分别征收45%和35%的关税，美国将会从其他的国家进口同样的商品，因而川普所说的将制造业留在美国的愿望也难以实现。此外，如果中国因此而报复美国，美国出口中国的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商也将会受到影响，继而导致丧失大量的高薪工作机会。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贸易专家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
如果他成功地实施他所说的贸易政策，将会对美国经济造成切实严重的伤害，那意味着会殃及美国民众和家庭。如果真的发生那样的情况，他则会检讨他的那些极端措施。
川普还一再地提及中国等美国贸易伙伴通过压低本国的币值取得贸易优势，并表示当选之后会明确这些国家为货币操纵国。一些学者指出，川普在汇率问题上的观点显示他对一些问题缺乏认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货币问题专家约瑟夫·加农对美国之音说，
我认为唐纳德·川普在抱怨中国采用不公平手段时，并不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中国曾经操纵过自己的货币，这有数据为证，但他近期并没有操作。川普看起来并没有意识到这方面的差别，我不清楚他在想什么，这得问他。
不少人认为川普的这些承诺只是竞选语言，并不一定会在当选之后兑现。不过也有分析认为，与他人不同的是，川普很可能会在更大程度上 兑现自己的承诺，因为保护主义已经成为他的竞选主轴。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好，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节目时事经纬我们先暂时告一段落。肖华编辑，杨明导播，我是赵婉成，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待会儿见。